什么都可以聊，什么都不奇怪，就是不喜欢聊政治。欢迎您收听黄富家的尬聊室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富家，欢迎大家收听黄富家的尬聊室。富家有一段时间没有做更新哦，那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富家更换工作的关系，那么在适应新的工作上面呢，当然需要一点时间咯。结果很不幸的呢，才刚换了新工作没有多久，在回家的路途之上啊，就被车撞了，哈哈哈！副驾被车撞啊，主要呢，副驾是直行车的主干道，对方呢是从直道出来的车子啊，他是要转弯的，而且呢，他不是车头对着主干道哦，他是车尾啊，他把鼓出来的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他有没有什么样的造责，目前还不知道，因为还没有到30天嘛，所以副驾的初步鉴定呢也还没有出来。那么目前呢，可以知道的是，副驾应该是只会有应注意未注意吧，但是在副驾的口供上面，还有对方的后面的行车记录器上面呢，其实是录得还蛮清楚的啊。副驾的前面呢是有好几台摩托车经过的，所以副驾是先看到前面的摩托车有减速闪避的动作，然后看到了他啊，所以当然呢，副驾的车因为是升降的摩托车嘛啊，在需要的反应距离上面是比较远一点的，反应时间也需要久一点，所以副驾常常蛮注意前车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他前车有出现一些状况，比如说突然刹车灯亮起来或怎么样的时候，副驾会马上注意到，然后开始做一些应急反应。但是很不幸的呢，还是发生了这个擦撞事件。那么副驾被撞的呢是右后的辅轮的部分啊，那对方的保杆呢，因为副驾的辅轮上面的金属挡泥板的关系，当然也有脱漆的现象。那对方在那个位置这样子拔骨出来，到底造着有多少，副驾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副驾因为有时间差的关系，所以已经做了应急的反应，也就是减速并且闪避，已经闪到对向车道，因为那是双线道嘛。那既然是双线道，这是闪避它这种休旅行的大车子的状况之下，基本上呢都是闪到对向车道去了啦。而且依照目前道路安全的相关法规来讲，它是转弯车又是倒车出来的，它是要礼让直行车先行，所以副驾呢基本上是主干道的直行车的状况，而且已经做了应急反应。而且地上呢，在发生事故的地方，它是黄网线的情况，所以副驾在那里是不能随便停下来的。那对方呢是倒车的情况下，他基本上看到副驾的时候，他是要停止倒车的动作。但是呢，对方的后面的行车记录器呢，其实也照得还蛮清楚的。在副驾前面的经过的摩托车都顺利通过了，他有停下来，但是当副驾经过的时候，他其实有动起来的，所以呢他并没有让副驾这台直行车通过，所以实际鉴定初步肇事结果会是怎么样，副驾也还不知道啊。虽然是一个小擦撞，当下呢，副驾因为要稳住车头，也确实车子有移动位置，副驾有跟警方承认哦，副驾也确实当下没有刹住移动的位置。主要一方面呢，副驾在那时候笔录的时候没有说，这可能副驾会很吃亏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副驾那时候必须要稳住车子，不然可能冲到骑楼去了。因为副驾闪避的时候是向左闪避， 那么它撞的是我的右后方，所以呢，我的车子整个会因为连带的关系呢，一个惯例啊，往右前方移动了。那我是往左，突然往右的话，那相对来讲，我必须要把车子回正，不然可能会酿成更大的灾祸。所以呢，副驾用了颇大的力气把龙头扳正，然后呢，因为如果你硬是逆着来哦。好，就是没有顺着那车尾的方向，好，就是我们其实有开过车或者是学过的一些经验，在你打滑的时候呢，车尾往什么方向，你的龙头或者你的方向盘就要跟着往什么方向，所以呢，副驾原本是往左的龙头呢，就要往右拉，好，就这么一拉呢，第二天副驾就惨了，虽然说当下呢，副驾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而且说实话啦，刚被撞下去的时候，脑子是一片空白呀，哈，就真的是大乱了。然后对方呢，本来还下车来找副驾理论，说我怎么撞他，副驾也懒得跟他争执哦，就虽然脑子空白了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直觉反应，就是管他车祸是怎么样，拿起电话报警就对了。好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第一个，你有可能会遇到出险的问题。也许现在，当下看起来双方没事，车损也还好，但是不知道车子拿去检查，或者是第二天对方有没有事，好，这个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当下不管说对方有没有事情，你一定是尽量维持现场原样哦，然后呢，选择报警。好，所以副驾呢，基本上脑子里面就算是一团浆糊，脑袋宕机啊，直觉反应就是报警、报警、报警。然后呢，副驾就拿起电话报警了。对方理论的时候，他一直讲说：“我都停下来等你了，我是看你好像没有要过我才动。”等一下，我是直行车，不管怎样都是我确定你 OK 好，你没有动了以后我才动吧，是吧？而且你是转弯车还八股出来的本来你就应该要让我啊，在道路安全处罚条例里面，这是我应该是没有错啊，而且我还闪避你了，我都已经闪到对向车道了，难不成你要我闪到骑楼里面去吗？地上是黄网线是吧？我不可能在那里停车吧？而且你的轨迹我也不知道你会往左还是往右偏呐，你是八股出来的车子，你闪的是双黄灯，我无法判断你当下到底往左转往右转，要往前还往后吧，是呗？然后结果我经过的时候，你又一直在移动，一直在移动。我正准备要按喇叭的时候，就听到"嘣"一声，来不及啦！好，然后之后呢，副驾就开始做应急的，好，就人嘛，好，人的那个直觉反应就出来了，好，所以呢，车子有没有移动？有，副驾也承认，也向警方承认了车子有移动，并非撞击的位置。好，副驾并没有在撞击位置上。好，那原因是什么？那时候副驾已经是一团浆糊的状态，也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搞不清楚了嘛，脑袋不清楚了。然后之后呢，因为副驾坚持报警的关系呢，这是正确的哦。好，为什么是正确？当下副驾没有事啊，可是第二天副驾有事了。早上起来啊，脖子像扭到一样，非常的痛，像睡落枕一样。然后呢，戴安全帽的时候，安全帽压下来，哇，不舒服。好，然后结果上班上到下午的时候，开始那个疼痛越来越剧烈，越来越剧烈。然后而且呢，位置开始移动喽，往下面跑。好，就往我的右肩、右手肘，好，这个方向跑，所以副驾觉得不对劲了，赶快跟公司提出请假，顺便去检查车子。还好副驾的车子呢，没什么大事，修车费为零哦，只有一些本身就该有的损耗做一个替换，所以这个副驾也不会跟对方求偿这个部分。但是呢，副驾的肩膀跟颈部呢，当时医师判断是出现挫伤，那至于为什么第二天才会痛呢？这叫延迟性疼痛啊，在很多运动伤害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网络上其实有蛮多资料可以做一个查询的。 那所以医师呢就开了一些松弛剂呀，好，阿林那明 F50，好，那因为止痛药的部分副驾本身就有，而且会比医师开的还要更强，所以止痛药的部分呢，医师就没有额外再开给我，就吃我原本的止痛药，只是本来一天一颗的，变成一天早晚各一颗。那就这样子呢，副驾休息了一天以后呢，回去上班了。结果呢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过了2个礼拜以后，疼痛没有减缓就算了，吃了止痛药还是痛，而且这个痛法跟前2个礼拜刚发生的时候的痛法是不一样的哦。啊，这之前的痛呢，会觉得好像运动过后的那种肌肉酸痛的感觉啊，感觉就是啊，就是那当下那个肌肉用力嘛，就像运动一样。太久没运动了以后，你第二天会因为乳酸分泌的关系造成肌肉酸痛的那种感觉啊。然后呢，可是上班的时候，其实副驾也有发现一点点不对，就是右手不太能提重物了。拿重物的时候呢，会痛。那因为想到是挫伤的关系啊，有可能是里面的肌肉还没有完全好嘛，所以就 OK 好，大不了换左手嘛，是吧？结果2个礼拜以后。状况就不一样喽，越来越痛，越来越痛，越来越痛，而且呢，现在是某一些角度呢，变成像一把针在里面扎一样，那真的是痛得不对劲了。所以呢，2个礼拜以后，就是像一开始一般外科的时候医生说的一样嘛，大概休息2个礼拜就会好。结果副驾并没有，反而是更痛，而且造成我手已经开始举不起来。那原本右手在背后的时候是可以摸得到肩胛骨的，现在也摸不到了。所以呢，副驾就决定马上回诊。那回诊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挂一般外科，后来看了一下医生的经历，不太对哦，他是看那个胃肠方面的那个手术的外科不太对，然后再看了一下，有一个是看关节方面的骨科医师，刚好挂了进去，就改挂了骨科。骨科医师一听完了以后，在诊间里面做了一些动作的测试，那个时候副驾就的。叫声虽然不是很大声，但是叫出来了因为真的会痛，真的不舒服。骨科医师就说：“感觉像是旋转机出问题了。”副驾说：“天哪，不会吧？又是旋转机呀！”好不容易才刚治好啊，9月底才刚治好啊，不要又来了好吗？那之前的旋转机的时候呢，就是后来是证实，并不是旋转机出问题啦，而是那个俗称的五十肩嘛，就是一个肌肉粘连的问题，所以打打类固醇、打打玻尿酸就可以把它完全治愈的，所以这个不是大问题。然后平常3不5时拉拉筋啊什么的，复健一下就好了，因为副驾的五十肩没有到那么的严重啦，所以打打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也不太需要再去复健科做额外的复健。结果这次呢，医师就说。那些什么爬墙啊那些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，就五十肩的部分的动作千万不能做。可是副驾就讲，可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这样拉一拉我比较舒服，他说轻度的拉伸是 OK 的，但是手要举高高会痛，不行。然后呢在拉伸的时候会痛，不行。就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一堆的不行。然后呢，我说那医生，因为我可能会跟对方要请求保险的求偿，所以请你在医嘱那边要写得更为清楚，因为前一份的医嘱呢，医师没有写得很清楚。他没有说你要休息多久啊，或者是什么样的，他没有写得非常清楚，而且那时候才刚出车祸第二天嘛，所以到时候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真正的问题，那也是到后面你的肌肉啊，比如说像挫伤来讲，就是里面的淤血散啦，或者是肿痛的部分消失以后，才会真正的表现出来。所以呢，也就是2个礼拜以后，真的副驾确实这个部分表现出来了，就真的很不对，真的很痛，而且吃止痛药没什么效果了，副驾就完了完了，BBQ 了， 心里 OS 就糟糕，而且新工作哎，马上又要请假，然后医生很阿莎里的一写写一组休息，宜休息3个星期。我好哦，哦，反正就是如果公司是给轻度的工作，不需要太用力或怎么样的话还好，啊，只是这几天在急性的状况之下呢，乖乖的休息，那公司也可以体谅我，好，那所以呢，也就是要我先请个2天，好，那后面因为也要排 MRI 的检查嘛，也就是核磁共振的检查才能知道里面软组织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，因为旋转机的部分呢，照 X 光是照不出来的，照电脑断层也是照不出来的，也就是 CT 的部分也是照不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X 光跟 CT 这两个东西呢，它照的是骨头硬组织的部分。那今天我硬组织没有问题的状况，软组织出状况的情况之下呢，你只有 MRI 才能看得清楚发生什么事。所以呢，在副驾牌 MRI 的这几天呢，副驾就当然就是好好的休息，让肩膀不要动。但是因为呢，刚好啊，副驾就是接手的那个人，他这2天也休假，因为特休的关系，所以他休假的期间呢，副驾还是要去上班。那当然不能拿重物的时候，就是要请同事来帮忙了。当然啦，刚刚到这个新工作不到1个月就发生这种事情，哎，副驾工作还保不保得住，还是一个问号了。那当然啦，副驾是希望可以保住啦，好，因为这也不是副驾愿意的事情啦。副驾好好的骑在路上，然后要回家，啊，被撞，我也很无奈、很无辜啊。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要讲到劳保的部分，这劳保算工伤啊，所以请的假应该是工伤假哦。副驾现在才搞不清楚，这几天看了一堆资料以后才知道，可副驾写的是病假哈，到时候再慢慢修改。然后那第二份的诊断证明书，请医师写的比较清楚了以后，上面也很仔细的，医师也有讲哈，就是12月13号的时候的诊断的部分，他还是要留在上面，因为要尊重前面的医师，好，而且当初的判断他也不算错，但是呢，事后呢，12月26，对，26号。12月26号的诊断的部分呢，是发现，是有拉伤、扭伤以及可能旋转机出现问题了。好，那所以医嘱上面除了要休息、不可以举高、不可以拿重物之外，好，还加上一个需要经过更精密的检查，好，也就是要经过 MRI 核磁共振的检查以后，好，再开另外一张的。那个就是诊断证明书啊，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写到太清楚，到底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因为我们人嘛，就算是医师，他也不是透视眼啊。那所以呢，副驾把那张诊断书传给主管的时候，主管也吓死了。然后副驾赶快说：“那个3周是写给保险公司看的啦，不是我真的要请那么久啦。哈，那只是这几天我真的很痛，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。那”然后主管就跟我说：“那礼拜四、礼拜五那个请休息的时候，你可以来上班吗？”副驾就说：“可以，但是我会需要帮助。好，那某些东西呢，我可能使用一些辅具啊，比如说是像推车啊什么的，还 OK。可是，一些搬重物的部分呢，就需要其他同事的协助了。好，那这部分来讲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副驾的主管就讲：‘你的之前的第一次诊断证明书在哪里？’我说。”能不能传给我啊？我说哦，在办公室抽屉里面。然后他说，那报案的单子呢？我全部整理在办公室的抽屉里面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报案单子的部分呢，副驾是有拍起来的，所以先传给了主管。那剩下来的就是等隔天呢，副驾在就是回办公室以后再拿给他们看哈，因为副驾。发生这种事情，基本上大家都不愿意。那副驾基本上呢，也很愿意哈，给对方一个机会哈，就撞我的人一个机会。所以一开始副驾以为是自己撞到他，因为他的那个态度让副驾以为是副驾撞到他。后来是警方来了以后，他说不对啊，你讲错了，反过来了，你是直行车，是他撞你哦。 哦，是他撞我，我才知道。哦，对，是他撞我，不是我撞他。哦，因为我是直行车，而且我已经做了闪避的动作。然后呢，旁边因为是有店家，所以店家其实也有看到，甚至还有路人在那一直那干嘛？那干嘛？因为副驾在闪嘛，哈，因为越偏离方向了，有路人呐、啊，有什么的在那里在旁边。哦，副驾也都快被吓死了，不是副驾停下要停下来呀、啊。好，副驾不是不想停啊，停不下来呀、啊。副驾在那里被这样弄，如果说是副驾那时候不做紧急的应变处理的话，是整个翻车，甚至会波及到路人或者是旁边其他车辆的状况之下，请问副驾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些应急的处理呢？好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，以免这个车祸造成更严重的状况嘛。啊，减少我们双方好 A、B 两车哈，它就是我们两个肇责的部分。虽然目前来看的话，对方肇责一定是比较高，但是高到什么样的程度，真的都是要等到出判表出来以后。那么今天呢，哎，附加呢也刚好就是，透过那个保险工会那边呢，查到了对方啊，车子他是在哪一家产险公司保的强制险，哦，这个是可以查的。大家上网路的时候查说，哎，车祸的时候对方车子的强制险是哪一家，这个其实就可以查得出来是找谁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是查得到的。那么第三责任险的部分呢，是不给查的，因为这个是涉及到那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部分，但是强制险的部分呢是不涉及个人资料保护法，所以很有一些人他可能强制险跟第三责任险他是分开成两家的，好，分开成两家的部分，所以到时候再说。那刚好呢，最近附加正好认识了他投保的那家产险公司的业务人员。所以附加呢也在积极的联络那一位业务人员，因为附加这边还没有向对方申请求偿嘛。第一个是初步建设报告还没有出来，第二个是，怎么讲啊？就是，我也还在治疗中，所以我到底会治疗到什么样程度，我也不清楚。那么医师也跟附加讲了，如果说是 MRI 出来以后状况不严重的话，其实打针治疗就可以结束的。那如果 MRI 出来的话，状况蛮严重，比如说旋转肌破裂的话，那洞还不小的情况之下，那是要手术修补才可以的。好，那就好不容易才治好的右肩呐啊，被这么一撞，马上就旧伤发作，意外。又额外增加心伤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有可能到时候会变成一个理赔上的争议点，好，也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，啊，因为附加呢，在之前确实是有这个方面的治疗的那个就是记录，好，在健保里面有记录，附加也承认这个记录。但是呢，9月底以后呢，附加就治疗完毕了，好，就没有这个记录了，好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你不能再说附加没有复原，好，然后附加是故意的啊，并没有，而且附加呢也没有想要讹对方一笔，我不管他开的车子是有多好啦，虽然很多人听到附加被什么车子撞了以后，都说，哎呀，你赚到了，名车又怎样？好，这不管，附加也没有打算要讹他，好，就是按照很正常的嘛，我不能工作的损失嘛，好，就是，哎，请几天假，你就要给我补偿几天的薪水嘛，这很正常，医药费本来就该给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修车的时候，好，我有顺便去医院，那个计程车费你也要给嘛。那像今天照 MRI，因为手很痛嘛，右肩很痛嘛，不敢骑车嘛，所以来回的医药费你不是医药费啊，计程车费你也要给我嘛，是吧？就算叫 Uber 的话，哎，其实，在 Uber 的 App 里面呢，有电子凭证也都可以下载下来，所以到底花了多少钱，从哪里到哪里，其实都是很清楚的，这是赖不掉的，好吗？所以呢，请大家一定、一定、一定，这些东西通通都要留起来， 好，这些都是大家谈判的筹码。当然呢，当下觉得没有事，不等于真的没有事情。因为我们其实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很多案例，当下可能站起来了，没事了，结果第二天哇，完蛋了。好，这种案例实在太多了。那刚好附加的邻居呢，正好附加就是车祸前没有多久，他也有发生车祸，只是他是撞人，不是像副驾一样被撞啊。然后对方说没事没事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也没报警啊。所以副驾就有提醒他，这个可能会有涉及肇逃，万一对方到时候第二天有什么事情，因为有一个叫做延迟性疼痛的问题，或者是呢轻微内出血哈，导致6小时或12小时以后才会出现症状的情况。这个部分呢，就会出现争议了，你就可能会涉及肇逃，所以赶快去问清楚要怎么办。好，因为这个部分附加也没什么经验，所以也不知道。好，那附加之所以知道车祸当下，管它严重不严重，一律报警呢，就是因为附加的好朋友他是做产险的，一直一直在附加的耳边呢有提醒这件事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见得第一时间要通知保险公司，你第一时间要通知的就是警察，然后维持现场，尽量不要动它，好，除非是该画的线画好，或者是怎么样弄好了以后，你才能去移动车辆，然后让警方可以顺利的绘制那些图，好，把图画好，好，然后那如果有影像的话呢，尽量呢把影像传给对方，就传给警方。那副驾那一天呢，发生了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我车子上的行车记录器呢，前面的行车记录器，确实有拍到他出来，副驾也确实用手机连线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影像，但是呢，当副驾要把它登录出来转给警察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影像不见了。哦，那副驾就想没关系，我安全帽上还有一台，然后很神奇的是把记忆卡拿给警方了以后，在警方居然跟我说没有。那很奇怪，怎么可能？然后我就再用我的手机连过去啊，因为它都是用 App 连，可以连嘛，然后看影像，发现奇怪了呢，事故后的都还在，好，因为那时候副驾没有关掉录影功能，所以事故后的都还在，事故前的整个年度哦，包含今年度2022年前面的全部不见去了，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是警方误删还是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好，副驾完全不知道，好，只能像说不知道，好，那误删或者什么，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，因为每一台机器格式什么都不一样嘛，那警方不小心误删情有可原，而且警方说，就算是我找不到我的影像呢，对方的后面的影像也非常的清楚，所以让副驾确认了哈，他的影像，他的后面的行车记录器确实也看到前面好几台摩托车过了，跟副驾的口供的部分、笔录的部分是一模模一样样。副驾是看到前面的摩托车减速闪避，就开始跟着减速，然后准备做闪避的动作。因为我们的摩托车不是两轮的，我们还有多两个辅轮，所以我们需要反应的时间、距离还有转弯的曲度，跟一般摩托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距离一定要拉得更长，反应时间也要拉得更久。所以当前面有状况的时候，马上副驾不管50公尺、30公尺，马上也就跟着一起做反应的。所以对方说看到副驾好像要停下来，好，没有要走，他才到。这个说法副驾不承认哦，完全不承认。副驾是因为看他停下来了才往前走的，好，才往前走，而且速度一点都不快，好，速度一点都不快，因为要闪避他。好，那我们有辅轮的车子做这种闪避动作的时候，绝对车速不会非常快，因为快的话我们会翻车啊，那轮子会受力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不像其他的车子一样哈，那个有那个那个什么避震器那些比较好的，它会随着你的曲度去上下调整，并没有这回事哈，我们的辅轮是没有这种功能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它会变成 轮子会翘起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速度减得非常非常的慢，我们才有办法做很细致、很细致的调整。而且龙头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，所以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要花2到3倍，比平常还要多2到3倍以上的力量，才有办法把龙头修正过来。所以呢，当它撞击到我的右后轮的时候，我的修正的时候，我的力道要非常非常大，因为我原本是往左偏，被它一撞变车子。硬被拉到往右偏的时候，我修正的时候力道要非常非常的大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副驾当下呢，除了说是要顺着好后面嘛，哈，就有点像甩尾一样嘛，哈，顺着后面去调整我的龙头以外，我为了预防撞到骑楼里面的店家以及行人，我还必须要再调拉硬把龙头再校正过来，好，以免造成伤亡更严重。你不要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停下来？对不起，你那个状况不能停，好吗？人家都说你管他的，停下来，停下来可能会出人命，好吗？不是我的命，是路人的命啊！哎，这更糟糕，好吗？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，这个不能怪我说为什么我要移动哦，是真的不行，而且甚至副驾到时候万一哦，把副驾照则写得颇高的时候，副驾会请那些委员们，你们自己拿我的车来试试看，我让你撞，然后我的车让你撞，让你测试是不是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好，这样子就会很明显。然后那大家都讲说，哎，路口会有监视器，有没有监视器？副驾不知道，那警方去调阅的部分，这个副驾不清楚。但是呢，哎，地上有没有什么等啊、让啊这些东西？没有，好，没有，好，连个慢字都没有，就是个黄网线。那有没有交通号志？没有，好，红绿灯没有。那有没有警示灯？比如说闪黄灯、闪红灯，那个路口也通通都没有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个黄网线。所以呢，依照副驾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对方在黄网线，好，倒车，好，倒车，好，那他这个算是顺向倒车还是逆向倒车？副驾也搞不清楚，因为他是往我的这个方向倒，没有错，但是。依照我的眼光来看，它是，向着我的方向来倒过来的，好，等于有一点是逆向的。那这有没有算是违规？副驾也不清楚，好，副驾也不清楚。也就是比如说，你这一条道本来是应该前行的，结果你在那里倒车，而且是在黄网线上面倒车。那这个罚则到什么程度，副驾真的不知道，因为副驾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哈、那么所以呢，哎，大家真的哈、最近呢虽然是干冷嘛，但是马上要转到湿冷的天气，阴雨绵绵天呢、确实啊，不管是机车也好，汽车也好，视线一定都会出问题，尤其是像副驾发生车祸的那一天，确实也是一个下雨天，雨是真的不大，但是真的会影响到大家的视线，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行车平安。那么后续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副驾也陆陆续续会跟大家追踪啊。本来呢，哎，中间是想要录一集副驾看某一些比较冷门的电影的分享啊，但是因为发生了这种事情呢，副驾又刚好换新工作，事情比较忙一点呢，就比较没有办法录这样的节目，所以跟大家说个 sorry。那后面呢，副驾如果看到一些冷门的不错的电影呢，还是会分享给大家，因为最近呢，Netflix 也好了，Disney Plus 也好了。哦，有不少哈新的一些电影上架。那些电影呢，可能在台湾是属于冷门片，或者是台湾院线根本完全没有上。好，那有几部呢，有 YouTuber 呢已经有讲出来了哈，因为那个我就不会想要再去讲。附加会比较想要讲的是一些YouTuber 们没有讲到的电影。好，那么请大家敬请期待喽。不过也要副驾的右手伤比较好了以后，比较能专心啊，不然副驾真的，那个痛，躺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什么样都不是，感觉 右手废了的感觉不太好。好像副驾背包包啊、穿衣服的时候呢，某些角度就会一阵刺痛，然后就看到副驾会皱眉头，皱得很厉害。好，那所以这也不能怪我，也不能怪对方。反正一切都等初步鉴识报告出来以后再说喽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子，祝大家行车平安。然后马上就要跨年了，那本来圣诞节前要录的，然后那想要祝大家圣诞快乐，那现在也过了，所以就祝大家一个 Happy New Year 啊，2023年 Happy New Year。啊，那么农历年的时候，还会再来一次 Happy Chinese New Year。好，那时候看看附加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喽。好，那就这样喽，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，拜拜。